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8年12月5号到12月11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华府法轮功学员在美国会揭露中共迫害，多国政要声援。2018年12月10日是国际人权日。12月4日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瑞本大楼举办了一场研讨会，呼吁制止中共人权暴行，声援中国民众退出中共。多位因坚持真善忍信仰而遭受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在研讨会上讲述了他们自己及家人的经历，包括美国、欧洲多个国家及新西兰等国政要出席研讨会，或是现场连线及致信声援。他们表示，法轮功学员的非凡勇气让人们看到了希望。
世界人权日在巴黎人权广场讲真相。12月10日是世界人权日，70年前的这一天，即1948年12月10日，在巴黎人权广场边的夏月宫，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巴黎人权广场就成为法国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反迫害的重要场地。19年来，每逢周日下午，来自世界各地的游人及法国民众会在这里听闻法轮功真相，了解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2018年12月9日这一天也不例外，尽管风雨交加，天气寒冷，法轮功学员仍然坚持在那里练功、摆放展板、用喇叭或面对面向游人讲述真相，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千万不要听信中共的谎言。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直至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这惨烈的事实使人们震惊与愤慨，太残忍了，不能接受。并且有很多人主动在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学员的反迫害行动。
冬雨中，德国法兰克福民众声援法轮功。2018年12月8号星期六下午，法轮功学员在德国法兰克福著名的购物街蔡尔举办讲真相活动，并在国际人权日到来之际向民众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天色在下午5、6点已经完全暗下来，细雨冰凉，冷风阵阵，但这全然没有影响人们的圣诞购物兴致。蔡尔街的两边翅次临比，来往人潮不断，中间的林荫道上，法轮功学员们立起巨型屏幕，反复播放短片《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简介》《慈悲的法轮大法》等。屏幕的一侧是真相点，另一侧是9个手持花圈、烛光中静默悼念死难同修的法轮功学员。
国际人权日前夕，贾加达法轮功学员呼吁制止迫害。2018年12月8号，国际人权日前夕，印度尼西亚法轮功学员在雅加达中区马雕像圆环民族纪念碑附近的繁华大街交汇处举办了反迫害活动，传播法轮功的真相，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当天正值周末，傍晚学员们在人行道上面，有的拉真相横幅，有的分发真相资料，大马路上的车辆络绎不绝，看到学员手持的大型横幅，车辆都放慢了速度，有的司机还接受了学员们分发的真相资料。
飞天大学忠诚校园简介：飞天大学忠诚校园飞天 College Middletown 坐落在纽约州美丽的哈德逊山谷， 学校秉持着传统与创新兼备的教学理念，在开发学生潜能、训练他们专业技能的同时，培养深厚的文化涵养及高尚品德，让他们成为德才兼备的中流砥柱。中城飞天大学现在已经有了四个专业，分别是数据科学系、生物医学系、舞蹈系及文理科系。根据市场需求，飞天中城分校在专业规划上有以下创举：美国第一所为创意产业提供的数据科学学士学位，纽约州第一所为精准医学提供的数据科学学士学位，纽约州第一所为整合医学提供的生物医学学士学位，美国第一所同时提供古典芭蕾和中国古典舞的舞蹈学士及硕士学位。学校有优秀的师资阵容，教授半数拥有名校的博士学位及多年教学经验，他们提供学生最精炼的专业教学，并邀请美国百大公司专业人士到校演讲，大学新生就有机会参与国际知名研究单位提供的实习项目。此外，教授们秉持着传统文化的精神，因材施教，不轻易放弃任何一个孩子，注重他们价值观及品德的培养，在人生的关键时刻给予关怀与指导。中城飞天大学杜绝校园污染及泛滥的吸毒酗酒，提供学生一块学习的净土。飞天大学中城校园将于2019年陆续计划增设更多专业科系与学位，目标是成为国际一流的综合性大学。目前大学只在美国境内招生，2019年春季入学还可以继续报名，秋季入学的截止日期为3月1日。学校计划将于2021年以后签发国际学生签证。详细请查询中城飞天大学网站 www.mt.飞天.edu， 招生部电话 845-256-8170， 电子邮件 admissions@mt.飞天.edu。
天宫出现真善人，需要女子圆梦。周日12月2日早9:45，西奥珀斯的科斯特洛海滩，三岁的奥兰多在沙滩上姗姗而行，突然他看到一架飞机，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飞机，他向爸爸妈妈喊道，手指向天空。特拉维斯先生和太太萨德科拉夫斯抬头看见飞机后面拉着30多米长的横幅，仔细看看，上面有英文 Be true, be kind, in the 法轮功，翻译成中文就是真善人法轮功。哇，真是很好的信息，特拉维斯先生说，有人把它弄到天上让人看。租飞机拖着横幅在天上飞是凯伦唐斯克姆女士的安排。早晨8点她就来到科斯特洛海滩，因为飞行员告诉她10点左右飞机会经过这里。一个月前唐斯克姆开始筹划这件事，但真正促成这件事的却是3年前的一连串神奇的梦。一连串神奇的梦终与现实交接。最初他梦见自己在天上飞，地上有人，他围着人群在天上飞。同样的梦一连做了3次，他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过了差不多2个月，他又开始做类似的梦，但有些不一样。这回我在梦里想，下面有很多人，也许我应该让他们知道法轮大法，唐斯克姆说。于是我一边飞一边朝下面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人们朝上看向我挥手。就这样，唐斯克姆在梦里一边飞一边喊法轮大法好。这样的梦唐斯克姆接连做了好几次，之后的2年多里他就没再做类似的梦了。但一个月前，梦与现实终于连接到一起。这天他在公园练法轮功，打完坐，一架飞机正好从他眼前飞过，飞机后面拖着横幅，在宣传某项活动。灵光一闪，唐斯克姆立刻明白了他要做什么事，他冲回家，上网搜索航空广告，搜索的报价是900澳元做个横幅，3000澳元飞行1小时。我非常激动，也许这就是那些梦告诉我要做的事情，唐斯克姆说。 我不在乎花多少钱。我决定睡一觉，明天起来再看看这是不是个正确的决定。结果唐斯克姆第二天一早睁眼后想到的就是横幅，于是他确定这就是我要做的。唐斯克姆决定租一小时的飞机，横幅上写 Be true, be kind, in the 法轮功。家人与广告商都支持他，尽管花费不菲，唐斯克姆的丈夫和母亲都很支持他，因为他们都知道唐斯克姆修炼法轮大法获益匪浅。如果你真想这么做就做吧，别管多少钱，丈夫这样说。而妈妈则说，奇妙的想法，我很想看到他。接着唐斯克姆联系做航空广告的布赖恩·科林瑞奇，经过一番议价，以两小时1150澳元成交。但一小时后，克林瑞奇打电话告诉唐斯克姆，他和太太商量后决定飞行时间延长至三小时，但价格不变。克林瑞奇告诉唐斯克姆，他们也想参与这件事，因此免费延长一小时。克林瑞奇建议，理想的飞行时间是在第一个气温达到30摄氏度的周末，因为这是珀斯进入夏天的标志，届时很多人会到海滩去玩，会有较多的人看到横幅。根据天气预报，克林瑞奇提前一周就选定了12月2日这一天。早上9点，飞机从珀斯南部的让德哥哥机场出发，往西北飞行，经过比布拉湖区的探险世界主题公园和弗里曼特尔市的伊塞的市场，然后折转向南，飞到罗金厄姆市。从罗金厄姆开始，飞机沿海岸线一路向北，途经科斯特洛海滩时，克林瑞奇让飞机在此低空徘徊三圈，以便更多人看到横幅上的文字信息。回馈法轮功带给人正面体验。特拉维斯很喜欢横幅上的信息，因为这不是兜售什么东西，只是努力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我只是想向珀斯人传递一条正面的信息，唐斯克姆说，即使只有一天，人们看到真善人，心里也会感觉好，感觉这天很美好。当初唐斯克姆预定飞机时，克林瑞奇就感觉好奇，因为这不像他通常见到的那些有钱商人所做的事。当他明白缘由后，认为唐斯克姆做的事很纯正，就决意要帮他。我就是想回馈给法轮功，唐斯克姆说，是法轮功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我想把这种正面的感觉带给更多的人。特拉维斯和太太认为唐斯克姆做了一件好事，这对我们一家来说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特拉维斯说。
女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我与母亲配合常以在法中身心受益的说法，面对面讲真相，救人的效果很好。母亲今年86岁，是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修炼前，母亲患有严重的心脏病，重度心衰，哮喘憋得上不来气，腿风湿骨刺痛得走不了路，闹眼病，双目失明等等，疾病缠身，痛不欲生。修炼后，身心健康，心态和善，脸上皱纹很少，头发多半是黑发，比同龄人年轻很多。每当讲起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神奇故事，母亲总是激动不已，感恩的泪水难以自禁，也感动了无数的有缘人对大法和师父升起正念和敬佩，从而明真相得救度。仅举几例。例一，如同久别亲人的大姨。 有一天，我与母亲在公园遇到一位83岁的老妇人，看她的气质风度很有文化素养，她坐到我们身边，主动热情地与母亲搭话，我们捞得很投缘。她始终面带笑容，倾听我们讲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法轮功是按真善人做好人的，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和美好超常，以及我与母亲身心受益的神奇故事，他很感动，也很赞同，并称赞我与母亲的坦诚直爽、善良可亲，还说要有我这样的姑娘多好啊。他也讲了他做善事的事例，如将自己喜欢的助长无私地送给走路困难的陌生农民，在家中是贤妻良母，在单位同事中口碑也很好。我赞扬大姨是无私善良的好人，是会得福报的。我讲退党保平安是让您得大福报时，大姨说她当过抗美援朝的老兵，转业到政府部门做党务工作几十年，是老党员，经历过中共历次运动，知道中共的腐败堕落，明白了真相，爽快地同意声明退党。他还说去世的老伴也是党员，我说宁可带他退党，他会转生去好处，对他和您全家都受益。他高兴地同意用真名带老伴退党。我看到大姨的脸色由憔悴变得红润精神，得知大姨身患宫颈癌并无法手术，我慈悲地叮嘱他要经常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延年益寿得福报，大法师父会保护您，并祝愿他早日康复。他眼含泪花，开心激动地一再说谢谢，谢谢大法师父，我们如同久别的亲人，亲切交谈互动半个多小时，才恋恋不舍地道别。大姨诚恳地说，咱们要经常来公园见面啊，我和母亲都说有缘会相见的，真诚地为这位得救的有缘人而祝福。例二，离休检察官明真相退党保平安。今年五月春光明媚的一天，我与母亲珍惜这大好时光，来到公园救人。我看到一位身材高大魁梧、气派不凡的老者，我微笑与他搭话，大叔您好，一看您这福相就是个大官。他坦诚地说，我离休前是高检的检察官，检察厅厅长，80多岁没啥用了。我说您是得大之人，是位清官吧，那时不像现在的党官都贪污腐败。他说是啊，那时没什么可贪的，咱也不是那样的人。我说看您身体精神状态挺好，经常出去旅游吧。他说去过国内外很多地方。我说那您看到国外法轮功游行练功劝退党吧。他说看到了，国外都让练还保护呢，其实法轮功挺好的。我说那您声明退党了吗？他说不太明白没退。我就给他讲了天安门自焚是骗局，九平共产党，贵州藏自食，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又讲了我与母亲修炼法轮功受益的神奇故事，法轮功祛病健身的神奇功效和美好超常，法轮功是修真善人做好人的佛家高德大法，现在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受到各国政府的支持和褒奖等真相。我看大叔眼睛明亮，面容慈祥，边听边点头表示赞同。我说看大叔耳不聋眼不花，身体健壮，真是修来的福啊。您要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保平安，会有福，更有福，更健康长寿。他听后痛快地同意退党，接受法轮大法护身符，并说谢谢。我说不用谢我， 谢谢大法师父吧。他连说谢谢大法师父。例三，灵性的宝宝。在今年儿童节那天，公园带小孩游园的年轻人很多，其中一对年轻夫妻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小孩长得白白胖胖，一双明亮灵性的大眼睛看着我与母亲，笑着拍手欢迎的样子可爱极了。我高兴地上前张开双手说，宝宝好可爱呀，奶奶抱抱好吗？宝宝笑着让我抱，他妈妈高兴地说，这孩子认生，谁都不让抱，见你可真亲。我借机说，咱们有缘呐，告诉你们个好事吧，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得福报，你们入过党团队吧。现在中共太腐败了，宣扬无神论，迫害修佛的好人，天要灭中共，咱们顺天意退出他的组织，他解体时神佛才能保护咱留下来，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夫妻俩都痛快地用化名声明三退保平安。宝宝在我怀里乐得直亲我的脸，分别时还挥动小手再见。我想这是宝宝明白的一面，在为他与亲人的得救而开心愉悦啊。那天三个小时劝退16个有缘人，多数是带小孩的年轻夫妻，真为这些得救的可贵生命而高兴，回家的脚步好轻松。讲真相过程中，感人的事例很多，其中越来越多的听到谢谢，谢谢大法师父，还遇到很多机缘巧合有缘得救的人，篇幅有限不能尽述。我们感受到一切都是师父慈悲巧妙的安排，我们只是动动嘴跑跑腿，师父就把树立威德的机会给了我们。谢谢师父的浩荡宏恩，师父辛苦了，正法已经尾声，我们要更加精进实修，珍惜走过的路，珍惜师父用巨大付出延续的宝贵时间，修好自己，救度更多众生，兑现史前神圣誓约，圆满随师还。
完成使命，救度众生。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现在80岁，1995年5月3日有缘得法。23年多来，无论是共产邪党的残酷打压，或是旧势力的肉体迫害，还是被冤判5年半，身陷囹圄，修大法的心从来没有动摇过，信师信法的信念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始终坚定地走在师父给安排的修炼的路上。但走的也不是那么太理想，有时候也是跟头把式的。现向师尊汇报一下自己近几年来的点滴，同时也算是与同修做一交流。一、学好法，增强救人的内在动力。师父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学法。那些在救度众生正是大法中做得好的，变化大的地区，一定是大家法学得好。那些个人提高快的大法弟子，一定是重视学法的，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所以我也借澳洲法会之机，告诉全世界所有的大法弟子，无论新老学员，一定不要因为忙而忽视了学法。精进要旨3，至澳洲法会。从2012年以来，基本是每天学一讲转法轮，再学一些师父各地讲法。至今各地讲法已经学了10几遍了。给我的印象是，师父近几年来的各地讲法，叫我们做的3件事，把救度众生这件事突出了。师父说， 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要做好，目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救度众生，多救人，这就是最大的事情。各地讲法八，2007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说，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从法中知道了救度众生这件事情如此的重大，这是我们的历史和使命，所以从思想上必须重视起来，必须把这件事当成我最大的事情去做，并且要做好，才不愧是师父的弟子，才不愧为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才不愧为是住师正法的大法徒，才能兑现我们的誓约。所以从2013年6月中旬至今，五年多来，没有节假日，没有敏感日，没有星期天，就是大年三十、大年初一，也是照旧人不误。我讲真相的地点主要是车站，其次是公园，这地方人多，可多救几个，充分利用好师父给延续来的时间，多救人不留遗憾。几年来无论是严寒酷暑还是风雪雨雾，都阻挡不了我救度有缘人的路。除每年清明节回老家和家乡同修们交流耽误一两天外，常年如一日的一天也不停，上午出去讲真相，下午学法。我每天早晨3:20左右练功，练完五套功法，冲一个鸡蛋，吃一个馒头，6点发完正念，就乘公交车去火车站讲真相，救有缘人。大年初几车站没有多少人，我就去公园讲。因天冷，人们出来的晚，我6点发完正念后，先学一讲转法轮，再去公园讲。因为公园相对比车站人少，半天达不到自己预计救的人数，下午还去。晚上学一些师父各地讲法，从2014年至今，劝退有缘人已逾50,000，修在自己，供在师父，转法轮。其实救人的是师父，师父早就给铺垫好了，我只不过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绝不可贪天功。师父说，可是你想到了吗？你来到这个世间的时候，曾经和我签过约，你发誓要救度那些众生，你才能成为大法弟子，你才能做这件事情。可是你没有兑现，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救度众生如此的严肃，绝不能等闲视之。所以几年来我出去讲真相，每天我都认真对待，绝不可有半点敷衍，讲完就走，没有时间聊天，赶快再去找其他有缘人。我每天出去讲真相，不是随其自然的能讲几个算几个，根据当时的客流量多少，每天都给自己定一个救人的目标。有时旅客少，达到目标比较困难，这时就合时求师父加持，除了极特殊情况外，一般都能实现目标。修在自己，供在师父的法力，我感受太深了。有一天我们学法小组一同修也去火车站讲真相了，他每天也就是劝退十几个，我把我求师父的体会给他说了说，我说你试试，那天他劝退超过20人。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有这颗多救人的心，师父肯定会加持的。我认为救人应该有一个紧迫感，不慌不忙的能行吗？一天也劝退不了三个两个，甚至几天也劝退不了一个，那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 庞大的生命群什么时候才能救完啊？请同修深思。二，因人而异，救度有缘人。师父说，你是众生的希望，你是那一方生命的希望。分配给我的那些无量众生，曾在雪旗下宣誓为邪党奋斗终生，到天灭中共时必然会当陪葬品而死掉。我若给他们讲清了真相，他们明白了真相，同意退出曾加入过邪党团队，解除毒誓，得到神的保护，到天灭中共时就免当陪葬品，就平安了。如果他们是代表一个世界来的，他们的得救从而使其一个天国世界庞大的生命群得救，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件事啊！所以我必须认真对待，把这件事情做好。我认为讲真相根据对方不同身份，因人而异去讲。我不是开口就讲三退保平安，共产党怎么迫害法轮功的。对方不练功，说这些与他没有关系，他才不关心呢。其实共产党对全国人民都在迫害，讲真相时先讲共产党对他们的迫害，一讲就引起共鸣。讲真相时一定要实事求是的讲，切不可夸大，对方非常赞同，然后再讲共产党是什么，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迫害法轮功，贵州藏字石等。这样一讲，只要入过邪党团队的绝大多数都同意退出。下边仅举两例。一次去火车站讲真相，我看到距我四五米远的地方坐着一片农民工，我想救他们，求师父加持，一边发正念一边向他们走去。走到跟前我就问，老弟们去打工啊？其中一人说是。我就说，我老家也是农村的，现在老百姓太难了，挣钱不好挣，粮食不值钱，没钱这日子不好过，玉米降价，化肥籽种涨价，老百姓求人办事没钱办不了，咱们有冤告状，有理也赢不了，官官相护，当官的太有钱了，咱们太难了，现在是两极分化。其中一人说，你说的太对了。我问，老弟们上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都说戴过。我接着说，共产党历来都是谎言欺骗，靠镇压维持其政权，哪次运动不冤死好多人呀？见证几十年来全国非正常死亡8000多万人，比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都多。江泽民又镇压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功，要求练功人人心向善，当好人，吃亏让人，遇到矛盾向内找，找自己的不对，不指责对方，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强身健体效果好，按真善忍做。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练法轮功的，人家都说好，唯独大陆不让练，这不奇怪吗？邪教之说是1999年10月25号江泽民在法国访问时向记者说，法轮功是某教，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共产党讲假恶斗，他根本容不了按真善忍原则做事的法轮功，所以就予以判处镇压，没理由，却编出1400例天安门自焚栽赃法轮功。法轮功是佛家功，不能杀生，不能自杀，买鱼买死鱼，连鱼都不杀，他能去杀人吗？2001年8月14号，联合国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大会上说，天安门自焚是国家恐怖主义，是政府一手导演的，中国代表没有辩词。对法轮功迫害已经19年多了，有据可查的已迫害死4000多人，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给外国人，发黑财，老天爷看不惯了，要灭他。咱们入队时是宣过誓，你和他是一体，当天灭中共时当陪葬，咱们从心里退出来，和他分开就平安了。于是我问了他们各自的姓名，又给他们各自起了一个化名，并说，咱们就这个吉利的名字，退了少先队，解除誓约，保个平安吧。大家都高高兴兴地说，谢谢，谢谢。9个有缘人得救了。 二，一个新年后第一天，在车站见到两个女孩在等火车，我问是学生吗？他们说是。我又问上大几了，说是大一。我说见面是缘分，我也是学生出身，1962年中专毕业参加工作的，已退休20多年了。我上学时学校连饭都管，只买几本书。我听说现在上大学要交学费、住宿费、喝水费、洗衣费、取暖费，住旅馆喝水都不要钱，上学喝水要钱，这是变相搜刮老百姓的钱。毕业还不管分配，自谋职业，当官的学生好就业，咱们农村的学生就业就比较难了。目前这种形势谁也改变不了，所以建议你们充分利用好这几年的学习时间，刻苦读书，把该学的知识要掌握了，千万别荒废学业，别管别人，管好自己，把时间多用在学习上，少贪玩，少玩电脑。如果该学的知识没掌握了，即便能就业，你也胜任不了。再说，学习是你们自己学呀，如果学不好，那就是对自己不负责任。父母供你们上学也不容易呀，如果学不好，那也对不起父母啊。这是对你们俩的一点建议吧。其中一个女孩对另一个女孩说，爷爷说的对，这样一下就把关系拉近了。我问，你们上小学时戴过红领巾吗？都说戴过。我给他俩讲共产党贪污腐败，法轮功是什么，为什么镇压法轮功，贵州省平塘县长不乡藏字石，天要灭中共，咱们入队时宣誓为他奋斗终生，和他是一体，到天灭中共时当陪葬品，咱们从心里退出来，解除誓约，和他划清界限，就和他不是一体了，天灭他时与咱们就没有关系了，就平安了。我问了他们的姓，说你用美丽，你用美好，把曾入过的少先队退了吧，保个平安。他俩非常高兴，连说谢谢谢谢。我说祝你俩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他俩都说好，祝爷爷健康长寿。我说谢谢，两个有缘的大学生得救了。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是这样在法中悟的，我就是这样做的，在今后的住持正法中更加精进，我会一如既往的以法为师义解，在修好自己的同时更加做好三件事，特别是救度众生，兑现誓约，完成使命，不辜负师尊对我的希望，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把自己当成修炼人，就没有过不去的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得法的弟子，在师尊的呵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了今天。在中共邪党对法轮功打压迫害的19年中，我一共有13个年头在魔窟里度过，有很长时间看不到转法轮和师父经文，但是我始终牢记真善人，随时都把自己当作修炼人，坚信师父，坚信大法。今天我把自己的修炼经历和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向师尊汇报。一，读完转法轮，我找到了生命的归宿。我是体制内一个处级单位的负责官员，一生中经历了不少事情。我当过知青，下过乡，当过兵，打过仗，是属于事业心极强的那种人。前半生几乎都是在赞扬声中走过来的。由于长期受党文化的灌输，我也自认为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家一讲神佛就认为是迷信的那种人，在滚滚红尘中也在随波逐流。可是1995年开始，我的人生开始走入了最低谷的时期，各种冤屈接踵而来，审计、纪检、检察院都来找过我，从顶峰上突然掉下来的我，精神几乎全垮了。那时我每天抽烟、酗酒、麻醉自己，也不跟任何人讲话， 连轻生的念头都有了。加之我1975年就患上了类风湿病，腰椎一至五椎间盘不是膨出就是脱出，腰椎退行性变，类风湿引起的腰骶椎变形等等。在得法前的20多年里，我都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度过的。那时腰痛不能完全直立，四肢大小关节经常肿痛，严重时连路都不能走，阴天下雨时更是如此，每天都得服用进口的抗类风湿药。30多岁开始，我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冷水不能碰，非你拉蜂窝煤这样的事都是妻子去做，因为身体不好，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有一次公安到单位来，差点就把我当成了瘾君子。那时我几乎每年都要住院，一住就达数月，什么中医、针灸、丹方、验方、秘方对我都没有用，我就这样在无望的痛苦中挣扎着。妻子为了让我好病去学气功，回家来教我练，我也没好好练。1996年的一天，妻子又准备到朋友那儿学某功后来教我。他到朋友家说明来意后，朋友说我没练某某功了，现在在练法轮功。妻子听后赶紧说我也要练。这样他将朋友送的转法轮带回了家。妻子回家后将转法轮放在客厅桌子上，就忙别的事儿了。我顺手拿起书翻开一看，书中的字都发着红光，而且每个字都是立体的。惊奇之下，我一口气读完了转法轮。我完全被书中博大精深的法理深深折服了。我突然明白了，这就是我一生中真正要追求的东西。它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我所遇磨难的根源。这时我的心情豁然开朗了，我暗下决心一定要修炼法轮功，一修到底，返本归真，跟师父回家。我看完第一遍转法轮后，折磨我20多年的类风湿病就突然好了，药也不吃了。第三天我就戒了烟酒等许多坏毛病，我真正感到了心情愉快，没有烦恼的幸福，身体也感到无病一身轻，走路也不累了，上楼上多高都感到很轻松。得大法后，我利用被挂起来的机会，全身心地投入了修炼。每天5点钟就起来自己练功，8点钟又跟退休的一起练功学法，晚上五套功法还要练一遍，有时打坐2个多小时。白天除了买菜做饭，全部时间都用来学法，读、抄、背和听、看讲法、录音、录像，或者外出弘法。99年迫害以前，因为单位没有安排我的工作，所以几乎整天都是融于法中。那时我感到我是世上最幸福的人，妻子都说我成了修炼专业户。二，我是练功人，不练功咋行？1999年720中共协党开始打压法轮功，由于我有一个比较坚实的学法基础，加上我一生中经历的运动太多，对这场迫害早有思想准备，所以迫害根本动摇不了我对师对法的坚定信念。我没有被突如其来的磨难所吓倒，很坦荡地面对公安无数次非法的传讯，48小时留置，不交大法书被抄家，单位办学习班，监听电话，跟踪，监视居住等等。2000年我和妻子去省委上访，讲明法轮功的真实情况，随即被非法绑架，关进了看守所。到看守所时已经是凌晨3点多钟，才睡了一会儿就起床，洗漱完后8点多钟，二牢头告诉我要升堂，说这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没进看守所时就听说过升堂如何恐怖，要过关。我想我是个练功人，谁能敢对我怎么样？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当时我很坦荡，心里一点不怕。同时我给大家讲了法轮功修炼真善人，教人做好人的真相。他们都认为中共认为不好的一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很轻松地过了这一关。我明白是自己心性达到了法的要求，师父在护佑我。第二天监所警察找我谈话，他问我， 你是个有知识的人，政府都不让练法轮功了，你为什么还要练？我心态平和地给他讲了我成长的经历，讲了我怎么练的法轮功，以及我们一家人修炼法轮功后的变化。我20多年的类风湿病好了，女儿的癫痫病好了，妻子的内分泌失调好了，更重要的是我们真正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我说邪党干的坏事还少吗？就说反右、文化大革命，最后自己不也承认反右是搞了扩大化，文革是10年浩劫吗？我还告诉他，我在部队参加过2次战役，75年的所谓沙甸平叛，死了100多个官兵，四人帮倒台后给平了反，但是部队却成了镇压群众的刽子手，四人帮的细细根，营以上的军官被抓关了起来，要对越作战了，又通通放了出来当炮灰。79年对越作战死伤了10多万军民，最后又跟越南称兄道弟，部队用鲜血和生命夺得的山头又成为人家的国土，你说这算什么？现在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人做好人，受到不公打压，我和妻子去上访，话都不让讲，就被以扰乱治安的罪名抓了进来，你说这就是以法治国？可能他认为我讲的有道理，谈完话后他对我说，既然已经进来了，就要遵守里面的规矩，他给我规定了3条，第一，在里面不准练功，第二，不准宣传法轮功，第3，不准传授功法。他讲完我就笑了，他问你笑什么？我说我本来就是练功进来的，不让我练功那不行吧，那我不是白进来了吗？监所里的那些人都是真正干了坏事的，我告诉他们按真善人做好人有什么不好，而且对你的监管也有好处呀。他想了想说，行，那么你可以练功，可以教他们怎么做好人，但是不能教他们练法轮功。我心想，只要他们敢学，我就敢教。我说，行，那你跟监所的人讲一讲。他说，可以。于是他到监所里很严肃地宣布，你们听好了，法轮功指我，法轮功练功时谁都不准去打扰他，还有你们要好好向法轮功学学如何做好人。由于头一天我就给大牢头讲了法轮功的真相，他还特意给我安排了练功的地方，后来还领着全监所的人跟我一起练起了法轮功。3，我不是来干活的，是来证实大法的。2001年，我和妻子因抵制洗脑班离家出走，后被公安绑架，分别被劳教2年。我被单独安排到一个大队，派了2个看守我的包家，后来增加到5个，分成白班和夜班，24小时看着我。警察怕包家被我感化，所以经常调换。2年间调换了28名包家。开始他们非常紧张，我问他们，是不是警察跟你们讲我们会自杀杀人？他们说是。我说我们老师告诉我们，杀人和自杀都是有罪的，你们看我像杀人的吗？他们说你慈眉善目的，当然不会。我说我知道你们也是为了讲分能早日回去，但是你们真是要按警察的要求做，那我不会配合你们的，到头来警察只会找你们的麻烦，他们是不敢找我的。如果你们会做，那么警察来了你们该做什么做什么，警察走了那我该做什么做什么，互不干预。他们答应了，以后我只是把他们当作警卫员或通讯员来对待，因为这些包家都是吸毒的，给家里人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家人都不太管他们，经济上很困难，我就尽量帮助他们，同时给他们讲法轮功的美好，讲善恶有报的理，他们都很接受，有的还跟我练起了法轮功，有的还帮助我和其他同修传递信息。有一次换了个包家，一天晚上我起来打坐，他就来干涉我，因为从来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我当时就跟他争起来了，我说你再干涉我，我就上警戒线那里去打坐。其他包家赶快制止了他，这时我也意识到了我的善心不够，后悔不应该这样对他。说也奇怪，第二天吃过中午饭， 我们在花园里聊天，当时天气很晴朗，突然间一个闷雷向我们坐的地方打来，只听见坐在离我一两米远的包家，也就是头晚干涉我的那个，叫了一声哎呦，他被雷击中了腰部，站不起来了。我只听另一个包家说，被惩罚了吧，我就说对法轮功干坏事儿要遭报的，你以后可要对人家好一点。这件事后大家更敬重我了。到劳教所后，开始我想大法弟子在什么地方都要做一个好人，于是我也积极干活，做农活，分给我的任务我都是提前保质保量完成，反而包家为了监视我都不要干活。三个月后的一天晚点名时，大队教导员表扬我说，我干活很认真负责，很能吃苦，要大家向我学习等等。这时我突然惊醒，我是大法弟子，来这儿干嘛了？我是来证实大法的，可不是来干活的呀。于是我决定以抗功来反迫害，证实大法，讲清法轮功的真相。我首先写了一个抗功声明，讲了法轮功受中共江泽民迫害，我按照真善人做好人没有错，被劳动教养是非法的。同时我也向包家讲了我抗功的打算，也跟组长讲明了我的态度，并交代他们说，如果警察让你们来拉我，你们可千万别干，因为这对你们不好。他们都表示理解和支持，包家也表示支持我。第二天早饭时，我在列队前很顺利地宣读了抗功声明。七点钟出宫时，我又向领队警察讲了我为什么要抗功的事，他们也没有怎么为难我。到八点警察上班时，大队领导听说我抗功，谁也不来找我。后来管教队长来了，此人很邪恶，别人都很怕他，一来就想给我来个下马威，指着我大声吼说，你要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你抗功是什么性质的行为。我也大声说，这不是我待的地方，我修炼真善人做好人没有罪，你们要把我教养成什么人。话音刚落，我就意识到这些警察也是被欺骗了的受害者，不能把他们推向邪恶一边，也要救度他们。我很快冷静了下来，平和地对他说，你也是被蒙蔽的，我也不跟你争论对错，我这样做也不是针对你，也不针对劳教所的警察，我针对的是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我俩之间也没有深仇大恨，而且你也管不了我的事，你也不要替别人受过，你赶快去向上级汇报，就没有你的事儿了。可能他想想也对，就转身走了。一个多小时后，管教队长又来了，这时他一改原来的态度，对我很客气地说，你不出宫就不出宫吧，好好在监舍休息。随后我们还谈了许多，使他进一步对法轮功有了了解。以后他也没有再来为难我，我一直抗功到解除劳教。四，讲真善人有什么不好？2012年，我又被公安再次绑架，关进看守所。我心里想的是，我有漏，被邪恶钻了空子。既然寄来了，那我就把此地当成新的修炼环境，反正在什么地方都是要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这里的生命也该救度。我牢记师父在《红吟别哀》中所说的，身我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用修炼人的心态面对一切。开始我被关押在过渡所，后来警察找我谈话说，你在过渡所帮了我很多的忙，尤其是警察和医生都头疼的某某，你都把他改变了，我真佩服法轮功。但是另外监所的一个朱姓警察要你去管他的那个监所，因为他管的监所里有个等待复合的死刑犯，这个犯人什么都不管不顾，而且还有用暴力袭警的倾向，再加上有几个很捣蛋的社会上的混混经常打架，都不好管理，你去做做工作，并且还说你明天定时练功。我也交代他了，就是每天四个定点发正念的时间。我说行，在哪儿都一样。我到他的监所后，因为有死刑犯的监所都不干活， 警察就让我给大家讲讲《菜根谭》和《道德经》，我当然乐意了，每天都要给大家讲两三个小时。本来这书讲的都是佛家、道家和儒家做人的道理，我就用来讲大法真善人做好人的道理。有一天，监所警察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有人反映说你给他们讲真善人，我说是啊。我反问他，真善人有什么不好？这可是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做人的唯一标准呢。我告诉他讲了真善人后给整个监所带来的变化。今天的人有了矛盾都是怪别人，但是他们都会学着找找自己。值班员也就是牢头，以前动不动就骂人或与人打架，因为打架还带过脚镣，但是现在变得会关心人了，发生矛盾时还学会去看看自己的问题，还能听听别人的意见。为了鼓励大家给他提意见，提一条就给一个鸡蛋，整个监所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和睦相处。我还讲了死刑犯，他是因强奸杀人被抓进来的，还有小混混因抢劫斗殴进来的，他们转变的情况。其实这些他都知道，他都看在眼里。他对我说，我很佩服你能将他们改变了，特别是那个某某小混混，以前他在监所里三天两头跟人打架，总是欺负别人，没事还找事儿，我拿他很头疼，居然也改变成了人家打他时他都不还手，而且还跟我说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说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都是我的师父教我的，也是他们按真善人做的结果，我只是按照法轮功的要求给他们讲了我应该讲的，做了我应该做的。最后监所警察说，你讲的我都知道好，不然我怎么会让你跟他们讲，不过你也不要总把真善人挂在嘴上，毕竟这是上边忌讳的。我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们做任何事都要按照师父在《经济要旨二》理性中所讲的，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另外有个监所因为经常打群架，多次被集体严管，除了吃饭洗碗可以到风池外，其他时间都在室内，不准看电视，不得买家菜。家菜就是看守所生活很差，用卖家菜赚钱，整天都是坐在大板上。这个监所的警察也要我去他的监所给他们讲讲做人的道理。我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犯法进来，是你们真正的自己被后天那个受无神论影响，不相信有神佛，不相信善恶有报的你代替了，所以天不怕地不怕，敢不计后果的去干坏事，为了名为了利去争去斗，为了一口气而活着的观念所代替了。你们打架时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但是现在你们大多数又后悔了，现在你们都觉得我跟你们讲的有道理，是你们自己真正的那一面清楚了，知道做坏事不好了。这就是人有佛性，也同时存在魔性，人在没有道德的规范和约束下做的事就是魔性。选自《经济要旨》佛性与魔性。你们现在是佛性的一面出来了，所以你们要真正的认清自己是谁，在魔性出来时抑制它，就不会再去干坏事。俗话都说人在做天在看，人做缺德事多了都会遭雷打的。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告说，我就是被雷打过。我说，你能不能跟大家讲讲你为什么会遭雷打的？他说，我从小就爱干坏事废事，连走在田埂上都要一边走一边用镰刀刷两边的谷穗，偷吃果园的果子后还把针放在守果园的老头坐的坐垫里，看他被针扎的痛苦样子。最后他劝大家说，真的不能做坏事了，善恶有报是真的。这样一来，监所的改观很大，打架闹事的少了，警察也少操了许多心，所以其他监舍没有活干时都争着要我去给他们讲讲。现在我对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随心而化有了新的认识。 其实我们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只要真的把自己当做一个练功的人，随着你自己心性的提高，你周围的环境，周围的人也会随着你的愿望改变，一切事情都会向着好的方向变化。这大概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佛光普照，理义圆明吧。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新练功音乐一小时报轮，受益无穷。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下载明慧网最新的练功音乐，是11月5号发布的2018年版法轮大法练功音乐，里面第二套功法有一个是62分钟的音乐。我现在讲一下关于练这套功法受益的事，希望同修们也能从中受益。新的音乐登出来的第二天中午，我就叫同修 A 和我一起练。当时 A 说他在国内时试着练过一小时的抱轮，太累了，坚持不下来。不过他还是愿意和我一起试试，他悟到肯定是师父让登出的，肯定是有什么内涵。我们一开始练，他就说能量场很强，虽然累得出了一身汗，但能坚持。练过之后浑身轻松，人也马上精神起来了。中午本来他喜欢睡一下觉，练过之后也不想睡了，工作效率也明显提高了。而我呢，一练也是觉得能量场非常大，和每天早上我练功完全不同的。早上我多数是又困又累的打瞌睡，练这一小时的抱轮却是全身轻飘飘的，有时甚至感觉不到身体的存在了，有时感觉身体好像一个纸片，风都能吹透。平时我经常感觉累和困，练过之后那个状态消失了，坐在那儿也经常感觉身体轻飘飘，早上练功发困的状态也改善了。我和同修 A 住在一起，我们都是做媒体的，每天早上3:50准时参加全球练功，练完功学法到7:30，然后上网工作，一直工作到晚上6:00发过正念下班。一天之内吃饭也都是吃最简单不浪费时间的快餐，晚上9:00再学法到11:00，一天睡觉的时间基本是不到4个钟点。由于常人的观念一时还没有修去，所以经常会有困累的感觉。自从每天增加练一个小时的抱轮之后，状态改善了，但是有时还会反复。为了不浪费时间，现在我们把时间改为晚上6:00发过正念以后再练。如果白天发困的想睡觉的时候， A 自己会去练，他说练过以后困累都没了，白天再也不睡了，现在他特别喜欢练。我们还叫一起工作的其他同修一起练，大家都说一练能量场特别的强。 A 说他悟到可能是这一小时的抱轮音乐里面师父加进了能量。我自己悟到也可能是师父看到不少同修做事太多太累，体力跟不上，所以让明慧网登出这一小时的抱轮给我们额外的补充体力，只要练就能从中受益。不过这只是我们自己悟的，不一定对，但是练过确实觉得非常的好。有一个同修平时不喜欢练功，最初叫他的时候他心里打怵，说可能抱不下来，一练他也说感觉能量场很强，全身发热，虽然累也愿意练。现在他不但天天和我们一起练了，而且每天也全练齐了5套功法。同修们都很忙，相信也有不少的同修因为不够睡，经常感觉体力跟不上。如果能够坚持练功，再增加练这一小时的抱轮，应该是比你睡觉更能够补充体力。因为我们都亲身体验了，当感觉又困又累的时候，站在那抱轮，越抱越精神，越抱越轻松。 在这里不能只说让同修尝试一下，而是希望同修和我们一样的受益，在精进的做好三件事的同时，也让自己的体力也能跟上，精神起来，做事的效率也会高一些，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还有一点我也提一下，最近我们家里还开了幽檀婆罗花，有趣的是，婆罗花开在我放大法书的书柜门上的一个小熊图案上面，而且是开在小熊抱着的一个爱心上，相信是师父对我们的鼓励。增加一个小时的抱轮，至今不到一个月吧，最近发现这两年我脸上蒙着的一层黑气也消失了，真的是受益无穷。一位同修说，他一练抱轮，马上想到师父在红银三抱轮当中讲的意境了。抱轮两臂圆，顶天独尊站，垂慧看世间，环球小炉淡，三界在脚下，世人尘中看，出世为何难，执着心难断。万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慈悲加持，慈悲点化，慈悲呵护。有幸能够成为师父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愿成为大法弘誓当中一个默默的小弟子，走好最后的路。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利益之心不去带来的麻烦，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在转法轮卷二佛性中说，一种观念形成后，会控制你的一生，左右这个人的思想，以至于这个人的喜怒哀乐，这是后天形成的。如果这个东西时间长了，会融在人的思想中，融在真正自己的大脑中，它会形成一个人的秉性，形成的观念会阻碍着控制着你的一生。人的观念往往是自私以致更不好的，所以又会产生思想业力，人又被业力控制着。人是靠主元神主宰着，主元神麻痹被观念代替的时候，那么就是你无条件投降了，生命被这些东西左右了。就像师父说的，形成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至于被它带动着。下面我把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利益心不去给自己带来的麻烦向同修们曝光一下，去掉这颗肮脏的私心，以我为戒，赶快提高上来。十月份由于某种原因，我住在城里有半个月时间，有一天同修到我住的那里，他说市场集市那儿有卖五元衣服的摊位，什么衣服都一样价钱。他买了件衣服让我看，我看他穿挺合适，说太便宜了，手工费都不够呀。心想有时间我也看看，大约11点来钟，我拿出70元钱去了市场。走了一会儿，真发现了这个摊位，我看了看，没有我想要的东西，就往前边去了，也没有什么要买的，就往回走。又经过那个摊位，我又转了转，拿了一件夏天能穿的衣服，交了10元钱，找回5元，觉得不买好像亏了，就像常人说的，不拿白不拿。后来又用剩下的5元买了别的东西，回去后我打开兜子看一下，装钱的袋子怎么没了，还有60元呢，心里很沮丧。我想也不是偶然的，找一找啊，是我的利益心。我这个人这些年已经形成习惯，看东西都是看特价的、便宜的，人家说什么东西打特价，心里就动，就想去买，看到便宜货就看看，不管需要不需要，其实就是形成观念了，形成自然了，有便宜就想占，就是这个利益心在作怪。原先以为自己买东西不讲价，不挑挑拣拣，利益不重呀，其实不是这样啊，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 丢了60元钱的教训，应该去掉这个利益心了吧？不然，10月下旬该交手机费了。原先我手机卡多，我都去几家店交，现在没有几张卡，我一般都到一个给小单的地方交，能看到交钱数还有号码，省得交错。可我这次要交的有外地号，要交1元手续费，我就到别的地方交去了，他们不收费，连去了2家都没交上。当时网络有问题，过了几天我又去其中的一家，正好给别人交，结果电脑出了问题，他家手机也不能交我的号，只好回去了。几次没交上，我想什么问题，找一找啊，还是利益心，1元钱的利益没放下，结果几次没交成，一次一次去我的利益心还不悟。前几天我上集市讲真相，听到一个刚刚开业的超市正在播放各种东西特价多少钱，我一听有我要买的，而且比集市的便宜好几角呢，我想回家后取钱再来。集市离我家2里，也没带多少钱，回家后拿了100多元钱，想多买点。走在一条街上，正好一辆大汽车卸货，剩下的道很窄，而且还迎面来了个大电动车，我就靠边停，结果左脚踝碰到了墙边，也就过去了。当时感觉脚踝骨有点疼，我就念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一会儿就好了，也没当回事。我当时就知道，就我的利益之心造成的，那我也没回去，还是去了，买了2件特价的东西回家了。到家一看，穿的袜子有很大一块血迹，脱去袜子一看，脚踝骨处有一个口子还在流血呢。家人帮我粘了胶布，下面垫着卫生纸。这回糟糕的是盘腿费劲了，不能盘到位，影响了正常练功。想想这事，如果换成常人，说不定脚踝骨就会骨折了，没有师父保护就出了大问题了。对不起师父，让师父为我操心啊，摔了个大跟头，真是个血的教训。就这一个多月时间发生了这些事情，利益之心不去，真是害人啊。从现在起，我必须去掉它，曝光它，解体它，修好自己的一丝一念，让师父少一分操劳，多一分欣慰。以上是我的这一段时间的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在狱中的2件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这2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也许对同修会有一点提示性，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第一件事，牙疼2个多月，悟道后瞬间好了。现在另外空间邪恶少了，狱警也不像以前那么凶了，再加上同修们发正念和讲真相，监狱环境宽松多了，有时狱警不在跟前时，可以公开练功。我每天就是背法发正念，可突然有一天，我的牙很疼，开始是轻微的，后来厉害了，有时疼得一跳一跳的，实在坚持不住了，我就求师父，马上就好了，可过后还疼。我想总不能老是求师父呀，哪里有问题呢？向内找也找不到。有一次我碰到了几个同修，交流中有人提到吃饭的问题，监狱里伙食差，中午做一个菜，早晚发一个馒头，有时是凉的，常人犯人都订饭，同修也有订的，我也订了点方便面什么的，尽管订饭了，监狱照样发给馒头，常人犯人把发的馒头几乎全扔了， 当时我想，大家都扔，我在这里给邪恶节省啥，也扔了。这时有个同修就说，我没扔，虽然订饭了，我也得把发的馒头吃了。我一惊，你没扔，都吃了？同修说，咱们在哪里都得做一个好人，不能浪费粮食。我一下子看到心性上的差距，表面上我扔掉的是一个馒头，实际上心里深处有对邪恶的恨和怨，潜意识有点报复心，这做法和心性与常人无异。我立即明白牙疼的原因，我心里跟师父忏悔，错了，弟子一定改，马上牙疼好了。师父说，我们有些学员在病业关上走不过来，你不要往大处想，你说我没什么大错误啊，对法很坚定啊，可是呢，你不要把那些小事不当回事，邪恶会钻空子的。很多学员因为小事甚至于走了，也真都是因为非常小的事。因为修炼是严肃的，是无漏的，你在那些事情长期都没修过，虽然小，你长期都没重视过，那就是事了。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走的。师父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体会到，不管在什么环境下，修炼人同化大法和提升自己境界永远是第一位的。第二件事，修大法后，我左边嘴角总是有点微微抖动，针挑似的，一动也带着周围肌肉动，很不雅观，这毛病让我很无奈。开始我以为是调整身体，可好长时间还是这样。我曾问一个开天目的大姐，她笑着说，是个好东西，别管它。我想，既然他说是好东西，我担心啥？其实我应该用法去衡量，大法无所不能，什么不正确状态都能调整过来。由于我相信了他的话，虽然有点别扭，但20多年来也总是这样。在监狱里，我有了压力，给人讲真相时，这点小毛病很扎眼，人多时我不敢正面冲着大家讲，有时用手遮挡着，怕人说我不正常。你法轮功那么好，你咋这个样子？好多次我用手使劲往下按，感觉那个东西像针尖一样往上跳，怎么办呢？我求师父点化，这太影响大法弟子讲真相了。突然有一段法打入脑中，因为不允许主体不在时其自己动，因为主体修成了后随主体而动，没有主体的情况下他自己动了，不等于是其部分自主了吗？那不成了另外一个生命了吗？替代你反过来操纵，那能行吗？修的一切都不是你了，那是不行的。所以得主体完成了一切之后合为一体。就这么说吧，你的胳膊它自己动起来了，控制不了了，它还是不是你的了？师父在美术创作研究会讲法。我一想，对呀，这东西我没让它动，它怎么自己动呢？那是我吗？就这样一想，一下子就和那个东西分离开了，明显感觉这灵体不是我。当初是我听信了开天目同修那句话，认可了他，滋养了他，干扰了我这么多年。我发正念清除，灭尽这个东西，立即嘴角再也不动了。我指着嘴角跟周围的人说，怎么样，这就是大法的神奇，我悟到了，马上就好。你们行吗？你们得到医院治。此后我讲真相时更有话说了，狱里的人都挺相信大法。我出来时算了一下，给290多人做了三退，包括几个狱警。
修炼体悟，道长需警惕。作者大法弟子。小组学法发正念的时候，不时能看到有的同修道长头也时不时耷拉下来，虽然当时看到都能及时提醒，可一会儿又迷糊了。为什么发正念时老是不清醒？同修说晚上上夜班熬得太久，有时迷糊了也不知道。很遗憾没有就此事与同修及时交流，致使道长两位同修短时间内遭到旧势力严重迫害，一个在病夜中住进医院，事后非常后悔，另一位也是住进医院，最后被夺去性命。发正念是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三件事之一，意义重大。旧势力恐惧得很，能不捣乱干扰吗？他就让你困，让你分神，让你胡思乱想，一句话就是不让你发正念。作为大法弟子，不管什么原因，发正念时一定要精神清醒，适当可以有针对性增加发正念的时间，清除邪恶干扰。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